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栏目，我是主持人丽华。今天我们的故事呢，就讲一讲婚姻家庭，尤其是那种有中外混合背景的婚姻家庭。咱们经常说啊，爱情一遇到婚姻，那就是不一样的结果啊，那就是爱情是这个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么总是一进到这个家庭里面呢，怎么甜美的爱情就会出现了磕磕碰碰，有的人呢互相妥协也能过一辈子，有的人呢就反目成仇，哎，一拍两散。那么咱们都是说相同语言的这个夫妻俩啊，在这样的家庭里面也经常矛盾重重。那么这个说不同语言的中外的这种混合式的婚姻呢，他们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哎，我们身边的朋友啊，有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中外混合方模式的这个婚姻，我们就很好奇呢，也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去克服家庭里的矛盾，这样的话也给我们一些家庭中的借鉴。那我就请到了小雪老师来做我的嘉宾。小雪老师上次呢也给咱们做了一期节目，那个节目呢就叫《家有情同是内卷还是躺平》。今天我们的这个故事呢就叫《家有养老公》，婚姻的小船如何才能不会翻掉。好，小雪老师啊，我知道您的丈夫是美国人，而且您和您丈夫的相遇和相爱呢都在中国，而且是在中国的80年代。哎，我记得那个时候80年代初啊，中国有一件特别出名的涉外婚姻啊，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叫李爽的女孩，她和来自法国的驻中国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相爱了。但是就这件事儿呢，哎，她被公安局啊抓到公安局里面审问，然后一关就关了2年啊，而且她被人们称作国际女流氓。这个听起来很可怕哈，国际女流氓。那么2年后呢，是在这个邓小平，当然这个就有一些政治的这个因素在里面，是在双方的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这个干预下呢，他给放出来了。那放出来以后，他就立刻和这个法国年轻人就结婚了。最后呢，他也去到了法国。那这个故事听起来呢，就觉得这个涉外婚姻在当时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您是怎么样也在这个80年代？那您是怎么样安全的这个结婚然后来到美国的呢？那么您周围当时肯定人们的观念啊对涉外婚姻还是有很多看法，那您周围的父母啊朋友啊对您的这个涉外婚姻是怎么看的呢？
好，首先呢我谢谢呢丽华呢又来找我做这个聊天的家庭婚姻的节目那我也很高兴，然后呢希望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喜欢，那我就通过这个讲一讲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吧。关于这个涉外婚姻或者是中西方的这个婚姻的结合啊，我觉得就我的个人，我觉得不是这个只是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有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我们的这个民族还是有一些排斥这个女孩嫁给西人的。早在这个30-40年代的时候哈，我父亲呢就是做过呢关于这个当代近现代音乐的研究，其中呢大家都知道5次新文化运动以后著名的这个刘半农先生和他的弟弟刘天华先生，当时呢这都是非常著名的文人哈。刘天华先生是第一个把梅兰芳先生的到美国演出的音乐翻译成这个五线谱可以在美国流行，当时呢他呢为了让西方人理解中国的音乐，当时呢他在北京呢也是在女子文理学院教书，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学生非常的漂亮叫韩全华先生， 韩先生呢，家里边的那个是中北京的大银行家，他家的子弟呢都是很多很多搞艺术的，像我们那个音乐学院的邝野中先生啊，像我们那个邻居李瑞年先生啊，李先生都是留法留比利时的。所以当时呢，韩女士呢也来美国读书，然后她就亲自跟我父亲说，当时她在海滩上认识了一位西人，很帅的一个小伙，他们俩恋爱了，最后呢家里是坚决反对，把他从美国叫回去了。啊，他一辈子这件事对他是巨大的伤害，所以他一直不嫁人，最后他家里没办法了，说嫁我得嫁一个特别有名的人我才能嫁，一般的人我不嫁。后来最后他就嫁给了当时的国民党的这个很大的这个卫立煌先生。后来卫立煌先生可能大家查一查也知道，他最后带着韩全华女士49年以后也回到了这个大陆。所以呢我父亲有多次跟韩先生的聊天。所以呢这个涉外婚姻不只只是就是中西方人结合，不只只是现在的或者80年代90年代的问题，就是一直我们国人的文化里就对这个有排斥。那我觉得我个人来说呢，就是我家里呢是一个又传统又开放的家庭。我的大爷爷，我爷爷的哥哥当时就在北京呢教，在教会里头教这个暑期办这个英文学校。教英文，我家里的我的四叔呢什么的都是搞这个艺术的。我四叔刚才您说的那个女孩，我是通过什么渠道也知道她一些呢，我四叔是美术学院的附中和大学的学生，但是我四叔呢非常悲惨，文革的时候我四叔才21岁那年，就是必须得让他到武器干校去，他有肺病，最后就病死的在那儿了。当时他的同学像我后来也是我的朋友，就是大百科全书的高原先生美编，还有那个工艺美院的教授李永存先生都是我四叔的同学，所以他们对我后来也很关照也很好。所以刚才您提的那女孩都是跟那个李永存先生他们星星画派他们都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么一个女孩，所以她的事呢我也是知道一些。后来呢我上的是中央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是一个在大陆是最前卫的，他们跟那个西方交流最多的这么一个国家，无论从老师到学生，因为他也是学习西方文化的嘛，所以非常开明的一个学校，很多很多同学也就出国演出嘛，那个时候就有，所以我们音乐学院的很多的这个同学都跟这个国际交流非常紧密，像大家都可能知道的著名的女指挥家郑小英先生的女儿郑苏，当时呢她的那个恋爱对象呢就是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粮食署的那个驻北京办事处的这个一位先生，然后她还是独臂。为什么呢？她有一次呢是我父亲驻京大使馆的外交部的请我父亲去给这些大使和大使夫人讲解呢中国的这个传统的音乐，所以呢当时这个先生呢主动的找了我父亲说，我现在的女朋友就是你音乐学院的，然后我父亲是老师，他当然不知道学生的事哈，他回来就问我，后来通过反正就是大家知道，哦，那是他指的就是郑苏。后来那个就是，所以这个涉外婚姻对于音乐学院的这个我们的包括我们宿舍来说，这都不是一个事，所以呢整个的环境呢就是这个情况啊。
那到您自己的就是说您是大概是80年代后期还是80年代初这个遇到您
90年代初啊，90年代初。
那那个时候就是说整个国家的这个风气对于涉外婚姻已经开放很多了是吧？
说是开放也很搞笑，我结婚的时候到北京市民政局涉外登记处登记去，他还是要我父母的同意的证明我和 Chris 我们俩觉得很搞笑，就是要我父母写一份同意我结婚的才可以才给结婚证。
那您知道那个时候80年代的这个国内的年轻人结婚需要父母写一个同意的时候？
当然不需要了，哪有
不需要？
过了结婚的可以法定的年龄以后，就 就是这个涉外婚姻他要，我们当时觉得很奇怪，然后那个当时我父母也写了啊，而且呢，我就是这个我的同学中有十个是我们同班同学，我们这个同学中有四个所谓的我们说都嫁给老外了，一个是我嫁给这美国人 Chris， 还有一个是那个我另外的两个同学嫁给的一个奥地利人一个德国人，还有一个女孩那个嫁给的日本人啊，那个女孩那个她就是她爷爷就是郭沫若嘛，郭翔，她父亲是郭志宏，也是那个对她后来跟一个日本人结婚，那两个女孩也都很有意思的不同的故事都挺好啊，都所以你想想，在我的同班中，40%是跟涉外婚姻，所以。这个在我们这个音乐学院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范围里呢，我们起码不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
那这个婚姻就是说，那就说到婚啊啊，现在咱们去看这些电影啊，都是国内的婚姻，有的一部分呢按照传统那种模式，就按国外的西方的方式呢，教堂式的这种西方婚姻，那国内就是放老婚礼是什么样一个模式呢？
哦，那这个其实很有意思。我跟 Chris 认识之前，其实我先认识的 Chris 的父亲，Charles Ham 先生呢，是美国 Dartmouth 大学的一个研究这个美国的音乐学的一个非常好的教授。当时呢，他到大陆呢去做了3个月的学术交流，然后呢，给他做翻译的呢，蔡良玉老师，是我父亲的这个都是朋友了。然后呢，他先生梁茂春老师也是我们音乐学系的大教授。蔡先生呢，他是从美国长大的，他父亲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神学，后来呢回到大陆，所以蔡老师的英文呢，就是他，而且他的专业跟我公公是一样，当然是后来的我的公公了。所以呢，我们是这样知道的。当时我公公在中央音乐学院做学术讲座的时候，我们都有去听过，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后来我先生呢，又学习中文，他在美国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奖学金，所以他写博士论文那年呢，他呢就是，我们也是一个特殊的了，他是搞中国文化研究的，所以对这个可能跟一般的涉外婚姻又有一些不同哈。然后他是一个汉学家，然后他真的是一个做学问的非常好的汉学家。他当时硕士论文呢写的是《儿女英雄传》，他的博士论文呢写的是关于金庸的这个小说。
是吗？这个老外来看金庸啊？
啊，对对，他真的很聪明。那个他就是。给大家就是他的论文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纸上谈兵，大概说的呢就是亚马逊有卖他这本那个，他在最后出书了嘛，然后他大概呢就是写为什么金庸的这个作品能在华人界有这么大的影响，大概从社会学的各种角度吧来分析作品。所以呢我们是一个特例，当时他得到了这个一个非，他当时在 Berkeley 的这个那东亚语言做博士生，跟那个张宏年教授，然后他到北大去做这个研究，后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什么的，所以他到北京的时候呢自然要拜访他父亲的老朋友，对吧？然后呢当时呢就聊天嘛，也知道他还没成家，随便就聊天嘛。当然我的这个我父亲的朋友，我的老师也是有点意思吧，然后就跟他他们也是年纪大哈，不能带着他演看演出什么的，然后就问我说：“小雪呀，那个你有没有时间呀？结交一个西人朋友，就是我们中国人说其实知根知底儿的哈。然后那个你能不能帮助我们去带他听听音乐会什么的呀？”那我也是心领神会，而且我也觉得其实也是无为而得，就是真的不是为什么。然后我就跟 Chris 联系上。那么呢他当时在研究张恨水先生的这个作品，那么呢其中呢有很多呢是北京的说唱音乐，那么也非常非常的巧，我家的奶奶呢是满族人，八旗子弟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特别擅长这种就是 在家里就有，其实真的有很有文化，大家就是唱古本的这些说唱音乐，所以呢我就跟 Chris 说，哎呀你真的找对了我了，我们一起去听吧。然后都是在家里私人的，我说你绝对不能去听那个，就是到那剧场去听，那个就变成一种 show 了，表演。我们听，我们做的是真正的，就是所谓的贵族吧，就是传统的这个老板的这个，他特别特别的高兴那天。所以我们呢就是起始呢就是跟这个音乐和跟这个文学，我特别喜欢文学作品，然后呢我母亲从小就教导我看《红楼梦》什么的，所以呢我们两个真的是一拍即合，所以就那谈得很舒服，然后就这样就是谈恋爱了啊。所以呢他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也是又现代又传统啊，他也不是一般的美国人哈，他就是对东方的文化非常喜欢，他家里的人也是嘛，他大哥学印度音乐的，也是当时在普林斯顿上的两年级的时候都退学，专门到那个旧金山的 Marin 找那个非常著名的那个印度的一个音乐家师傅学习这个音乐。所以呢我婆婆也是非常开明的一个人，但是 Chris 跟我说，说我要是结婚的话，我想让我家里人认识你，而且愿意我的母亲同意这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他就当时我的婆婆在肯尼迪艺术中心工作，然后他就请了我婆婆，当时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做研究嘛，然后我给他们安排的到中国广州、桂林、西安，直到北京。所以呢我全家呢也跟我婆婆都认识了，所以呢就是怎么说呢，虽然是一个涉外婚姻，但是我们其实还挺老派的。
那您这个婚礼的时候呢，就说是按照中国，因为看来就说您的这个公公婆婆包括您的丈夫他们其实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啊，好像已经有一些基础了啊，那么对对这个中国的这种婚礼他们是怎么看的，会不会觉得中国的这个婚礼很有趣啊，很传统的方式我来试一试，还是说你们最后采用的还是西方的那种教堂式的婚礼
当时是我先生这还没博士生还没毕业呢，后来他回北京，我还在北京呢嘛，当时我们是在北京结的婚。我父亲呢真的我也是，我父亲47岁就过世了，然后呢过了很多年之后呢我母亲又成家了，我呢觉得我这一辈子真的非常的幸运，我的继父呢我也特别特别爱他，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那个当时呢在美国的威特利公司做这个技术顾问，所以呢他的英文也很好了，当然了他是老清华的人。我的继父呢就跟他的这个同事们，美国同事们就聊起这事儿来，他们同事呢就开玩笑跟他说，这次你得要好好的破费一下了，说按照我们这个美国人的习惯呢，婚礼呢是女方家办事儿啊。然后那个后来我父亲说，哦我们中国不是啊，中国人是要收彩礼的啊，都是男方家请客买房，就是那时候还不实行买房子，反正就是实行就是这个，他们说哦那 no 说的那个我们美国人不是这样的啊，你得要花钱啊。后来我父亲说好好好，我跟我继父的关系非常的好，他说没有问题，好好好，他就跟我说，雪儿啊，那咱们就办了啊，我说好呀。后来就是那个我弟弟当时在法国航空公司哈，他去学法语的，也他也是都是西人了，他也跟我说，姐姐跟一个西人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就是不能有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然后包括吃饭什么的都要 AA 制啊，那个我们都是作为当时嘛就是流行的中国女孩比较便宜，然后这是实话，大家都可以知道我说这话的意思哈，说我们绝不能这样，我们一定要是在各方面都是独立的。我说那当然了，无论是从精神上人格上还是经济上，所以呢我们完全就是尊重了这个他们的这个西人的这个传统，在北京办的婚礼呢，就是办的婚礼呢都是我家请的客，在当时的5星级的和平饭店，对，都是来了很多亲朋好友，对，也有也反正就是都是我家人，但是呢形式上呢我们用的是圆桌，没有用自助餐的形式，因为那个 饭店的人跟我说，我们嫁姑娘要聚不能散，说圆桌是团圆，那个自助是散，所以我们得用圆桌。我说好好好好好，然后就是中西这样结合的，就是、嗯、对两种。而且 Chris 他本身也是学习中国文化的嘛，所以觉得很高兴啊，我们那个就是这个样子。当时啊，也没有什么彩礼，但是呢，两个家长呢都肯定，两方家长都向我们送礼物了。我家呢送的礼物，我记得当时呢就是全场的人都热烈的鼓掌。那么呢，我的姥爷呢就是专门搞这个，就是国家文物的鉴定委员，就跟启功他们都是在一起的。我的外公的姥爷呢是专门搞古书研究的，所以呢，我姥爷把一本自己的这个珍藏的图带图画的名本的山海经作为我们家族的礼物送给了 Chris。 当时呢这个婚礼上大家都特别高兴，然后我继父呢说的那个韩以松，他的中文名字叫韩以松，可能比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这个参加宴会的这个中国人读的书都多，起码他对中国的文学的了解比我多。这个后来Chris 拿到这个书以后特别高兴，我记着他就首先说，他说谢谢谢谢，真的很感谢。他说据说山海经呢是中国第一部小说，然后呢我呢又是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就有了这么好的家庭，然后这么好的一个礼物，我简直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所以呢这个大概婚礼呢和这个形式呢，当然也是吃饭了，我们没去教堂，在中国那个时候我们两个没去教堂，所以我们就是在和平饭店，我母亲选的，我妈妈觉得和平饭店的这个寓意非常好、啊、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的纪念提供者自豪地宣布一项特别的优惠，请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纪念公园的特别折扣，成为第一个在我们美丽的纪念公园中选择您的空间的人之一。今天就与当地专家一起在 Evergreen Washelli 公墓安排亲自或者远程游览，提前做好最后的安排是您可以留给亲人的最周到的礼物之一，立即计划并省钱，同时让您所爱的人真正安心。要了解更多信息或安排预约，请致电206-362-5200，就是206-362-5200。本广告由 Evergreen Washelli Funeral Home 以及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提供。
对对，和平和平是吧？又和、啊、然后又平安。
然后那个就是对，也是圆桌，就是中西文化都有。对 ，Chris 呢也非常老派，他要穿一件新的，一件旧的，
当时我的好朋友呢，那个戴宁呢，他是开那个照相的，就是婚纱的照相，非得给我们就是反正我们照了，然后 Chris 坚决不穿他结婚那件衣服，他就说我们的新人的传统，一件新的，一件旧的，一件老的。他老的别的那个胸针呢，是他姥爷给他的，是他姥爷的留下来的东西，就是他严格的遵守这个西式的这个传统也是，然后大概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样子。
那您提到一个新的一个老的，这个很有趣，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是什么，新代表的什么意思，这个老又是什么呢？
新的呢，就是他穿了一件新的那个汗衫，白汗衫，对吧？然后老的呢，他那个领带上夹的那个领带夹呢，是他姥爷给他留下的。然后呢，一件旧的，他穿过的那个西服的是穿过一次的。所以呢，一件新的，一件旧的，一件老的，就是呢，秉承着可能是他家的传统，还是西人的这个最传统的这个婚礼的这个情况，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两家人又老派又现代，就是现代的话，敢嫁一个西人，对吧？西人敢娶一个中国女孩，这个在西人里边也很有意思。因为我的公公不是住 Vermont 吗？后来有一次那个我先生去的时候，跟一个老人家谈话，那个老人家就觉得特别神奇，你娶了一个中国媳妇，就是。真的是不了解，就是其实我通过我们这个婚姻吧，我也发现中美，就是我跟他二十几年二三十年的这个婚姻还是有很多不知道，所以我就是觉得中美双方从一个小家这么细腻的，包括生了孩子养了孩子，还是有很多要学习的东西，所以中美互相理解，互相知道对方是怎么回事，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非常重要。
对，您说的事儿，那我又在想啊，那你们这个结婚以后，作为丈夫和妻子，那咱们知道，像我自己的这个婚姻呢，那我就是和自己的丈夫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我们又几乎相同的语言这个口音是相同的饮食也是相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您的这个婚姻里面这方面呢？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在饮食上一个一个哈说哈，那个吃喝嘛，就是我家先生就是一个奇迹，然后呢他呢，Hello，
您接着说
啊，
刚才有点咳嗽，我就把视频先关掉。
那个他也是一个那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人，因为他在台湾，他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啊，他在台湾学过三年啊，那个时候他在台湾的做这个英文的老师，然后呢又学习中文，所以呢他呢，而且他真的是很爱吃米饭炒菜，他而且他天天都带这个 lunch box。做这个午餐，然后他们系的人都开玩笑说，你把全世界最后一个还给老公做午餐的这女人娶回家来了。对，她是真的爱吃中餐，但呢我呢也是，因为我家嘛，我也是，我父亲是特别爱吃的一个人，我奶奶什么的，所以我们家当时呢，就是我有个爷爷，就是专门在西餐厅，是在北京的六国饭店，那时候叫专门就是做摆台的，就是做这个工作的，所以呢这个西式的这个东西呢在我家呢也很，就是我从小，我父亲非常有意思，在那么困难的时期，我父亲自己还用铁丝编了一个怎么说呢，折叠起来，把那个馒头片切成片夹在中间搁火上烤，然后呢我父亲很洋气的烤完了之后呢，没有黄油，我父亲拿猪油擦的上的，撒白糖给我吃。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中西的这文化呢，我对这个西式的呢也特别，我和我弟弟都特别爱吃，他成天跟法国人在一起，他们也觉得他挺神奇，像就是他吃西餐，我们两个都没问题，所以那个我家里呢就是中西餐，尤其是有我婆婆，我老婆婆跟我们住得很近，所以呢她也都教我们做这个，我也跟他们学了很多东西，所以这在吃上我们就是没有文化冲突，而且我觉得好吃的东西大家都喜欢。
对，那您这个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就是说比较宽容，能够比较用一种 open mind 的那种方式来接受。因为我听说有的，比如说咱们国内的北方南方这个口味差异很大了，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接受啊，比如吃辣的吃不辣的，吃甜的吃不甜的啊，这些小事儿呢，我往往这些小事儿呢就很容易造成夫妻间的这个矛盾。凭什么呀？凭什么你不迁就我？凭什么我一定要让要吃你吃的东西哈？那这些小事儿呢都往往就造成了家庭里面的这个冲突，有的时候也是不愉快了。哎，那说到这里呢，咱们也会接着想，您的家庭里面还有一些重要的成员是不可忽略的，并不像我们想象的，哎呀，这个家庭这个婚姻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啊，跟父母是没有关系的呀。可是往往我们发现，我们嫁一个人哈，不管是娶一个人还是嫁一个人，其实我们娶到的和嫁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有的时候是他背后的一个家庭，有的时候可能还比这个家庭的这个范围还广。那我就想问一下您，那您的这个婚姻后面首先说到这个公公婆婆，那像这样一个东方媳妇儿或者说这个西方的公婆，尤其这个婆媳关系，婆媳关系在中国就是这个自古以来就是一本难念的经。那您这个还涉及到了这个不同的文化背景，这种婆媳关系您是怎么处理的？有一些什么比较挑战的地方呢？
对，哎呀，说起这个婆媳的，我跟我婆婆是好朋友，首先，所以我呢就是 lucky， 真的很幸运，我们一直很好。对，而且有的时候我跟我婆婆说话了，比觉得跟我先生两个女人之间沟通的更好一些。然后我婆婆现在呢跟我住得很近，那个当时呢我们是请她87岁的时候搬到西雅图来的，她已经跟我们过了10年了。然后但是我们都是独立的，她也自己，她今年97岁了，她是一个神奇的人啊，她自己都说我也是，而且到现在还能自己开车自己做饭，而且绝对是不用那个，就是那个也不是绝对不用，就是不用什么小时工啊，什么都没有，家里干净整齐极了，都是老人家自己做啊，97啊，还开车啊。要不是这个疫情，我们坚决制止他，他到现在其实他对我们这点很有意见，但是我们必须还是要控制他这个开车的这件事情，大家可以理解的。然后那么呢，我觉得我们两个的这个婆媳关系呢，其实不只是中国了，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啊，我先生一直跟我说，全世界一个是婆媳，一个是女婿和丈母娘都会。咱们中国人老说丈母娘看女婿，其实不是，他说丈母娘和女婿也会有很多的矛盾的，这个家里边有矛盾。但是我们两个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前生有这个缘分。我呢很尊重他，他也很尊重我。他的想法呢，我们两个好像都是，比如他搬到西雅图来，他绝对要自己住。啊，我觉得也是，如果都搁到一个房子里了，我觉得会有很多的矛盾，大家拆不开的啊。然后这样的很好，其实我母亲也现在也是自己在北京独立住，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基本的价值观大家是一样的，是独立的，首先经济独立，然后人格独立。然后呢我们两个都有，当然我们都是，我婆婆原来年轻的时候是唱歌剧的，后来她到肯尼迪艺术中心的工作，在那儿退休的，所以我们在那个在爱好上也有很多很多共同的语言。他这个年纪了还做缝纫啊，做的给小娃娃做的衣服好极了，小床被子真的是。然后那个包括他爱古董，爱 antique 的东西，然后我也喜欢老东西，然后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话题，而且我从他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他当时有我这个儿媳妇之后呢，他不是到北京去吗，特别高兴，我的继父和我弟弟啊什么的，我们都没有语言上的问题，跟老人家就特别高兴。那年他七十多一点，然后就是都特别的融洽，然后他也非常的满意，我们家也满意。我母亲来美国的时候跟老人家的关系也很好啊，他会做各种西式的饭为我母亲做甜点，我母亲很受感动。然后我母亲走的时候一直跟我说好好带老人家，好好带老人家。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像您说的，一个婚姻的成功不是两个人的事情，有大家的共同的帮衬， 才能往前走。
对，那我在听您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听到了几个信息哈。一个，您说到为他们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了，就是说这个是一种相互的尊重，相互的理解和相互的支持。我发现在很多家庭里面，就是说凭什么我要为他，不管这个是丈母娘和女婿，或者说这个公公婆婆和这个儿媳妇之间，因为他们的立场呢都是觉得我是我自己的，我凭什么，特别我又是老人家哈，我凭什么。那么从儿媳妇或者说这个儿子这个女婿的这个角度，也会觉得我为什么要的为你这个去让步啊，谦让呀，我是独立的啊。所以就是咱们虽然说到独立，但是呢并不是绝对的独立，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相互的这个宽容啊，谅解啊，或者说去理解啊。第二个信息我听到呢，就是您说到一个相同的这个兴趣爱好，哎，这个很重要啊，有共同的话题聊起来就会非常愉快啊。那我就想到咱们中国人最喜欢说的一个就是门当户对啊，这个门当就是咱们知道古时候媒婆去给人家相亲啊，提亲的时候不知道这家家庭条件怎么样啊，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大门口呢数一数这个门当是多少，类似的这相同数量的门当呢，一看，哎，他们两家这个经济条件差不多，那可能他们这个文化背景啊，甚至他们的价值观可能也会因为这个原因呢，可能也比较类似。那您这里其实我听到呢，其实虽然是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虽然是有不同的这个国家的这种差异，但是有一点你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什么音乐。还有第二个共同的东西，就是你们在做人，在一个家庭里面，你们做的事情不是说坚持自己。比如说到您的这个吃饭这个饮食的差异，您觉得哎，西餐没有关系啊，我也可以去喜欢它。您先生呢就说，哎，这中餐也是很好的呀。哎，好像你们是有一种对对方的文化或者说语言饮食是一种产生了一种去，不但不是说那种谦让，而是本身他就很喜欢，哎，这个做起来就没有痛苦，就是一种享受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感觉到您的家庭气氛是非常的融洽啊，听起来我也觉得非常的这个羡慕您的这个这个婚姻的小船啊，家庭的小船，感觉就是二三十年就是行驶的就非常平稳。哎，那说到这里我又听到一个字眼哈，这个独立。那咱们中国人一般来说是属于大家庭式的，喜欢比如说四世同堂呀，或者说再不然就三世同堂啊，就是大家庭在一块儿。但是这样的家庭呢就容易出现矛盾，因为老人家和年轻的一代甚至小孩子的一代饮食习惯不一样啊，休息的时间作息习惯不一样，很容易产生出这个冲突。也冲突出现了，这个在互相迁就的过程中确实是不容易做到啊，咱们也不能怪比如说小年轻人对老人家的一些不管叫抱怨还是什么啊，确实是很不容易啊，在你快这种很快的生活节奏里面要去迁就老人家的生活习惯是增加了很多的难度。那么唯一要做的就是宽容。但是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当你们家有就是这个事情啊都有两面，您一方面呢就得到了这个独立，就是老太太你看都90多岁了还自己做事情啊，自己开车她也不愿意，可能她的这个性格里面她也不愿意和孩子们住在一块儿。虽然说我也很爱孩子啊，但是我觉得我有自己的这个隐私的空间，我自己独立的空间我喜欢这种方式。但是这个习惯造成了一个麻烦的地方，老太太这么大年龄了，那照顾起来的话就两头跑，那肯定是不方便的我想您的这个生活中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您是怎么处理的呢？
哦，对，您说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没有一个家庭没有矛盾的有矛盾了之后呢，就是你怎样处理。首先呢，我们是这个这么多年我们还是真的是好朋友，但是由于这个疫情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而且呢那个疫情之前的头一年我婆婆心脏有一次不好过，然后但是她所以呢后来呢先生呢就常常的就是在我婆婆那边两个小孩呢也真的很好，然后他们呢也轮流的帮衬着我们这个家庭在这个老人家那儿住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一些我也会提一些建议，就是 不是请个人呢、啊、这样长期下去，现在小孩上大学了，先生一直住在那儿，我觉得也不是最合适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因为这个疫情嘛，那我们就坐下来坦诚的最后讨论这件事，最后觉得这个疫情期间请一个外人来住，老太太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什么事都没有，还都自己过日子呢，做饭什么的。但是突然间请一个外人过来住，还是有些不放心。然后最后呢，大家呢，就是因为哥哥弟弟嘛，都在那个南加州哈，在旧金山，在洛杉矶也过不来，所以呢，我们呢，就是也不可能把，因为他还很好呢。如果他真的有一天有特别的不行的时候，那个我们也就是我先生也说，那我们不能这个，还是要请那个老人院什么，就是专业的人来负责。但是现在的这情况呢，最后就是先生呢隔一天在老人家那住一宿，大家呢其实老夫老妻嘛，包括我和我先生，大家也互相有一个疏离的时间，大家有自己做的时间也是很好的。其实有什么事话都可以拿过来谈，就是没有什么不可以谈的，大家只要是真诚的对待这些矛盾，其实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不是说没有矛盾，但是我总是说，我的很多朋友问我一个涉外婚姻是什么样子的，我说我也不用说的那么高大上，就是能够合作啊，这么多年大家能够坦诚的合作，都是好人，不违反婚姻的基本的规则啊，这都是这个就是很理性的啊。包括我结婚之前我也跟我先生说，我说我不保证你一辈子会爱我或者我会爱你，如果我们之间包括这个第三者，我们有第三者的时候，我们要互相坦诚的想告诉对方，这样的话呢，你是尊重我，我也尊重你，因为我不知道一辈子，但是我不希望就是如果有这个，如果没有感情嘛，大家就分手啊。如果要是就是这个婚姻的原则规则是大家要遵守的，这个游戏是有规则的啊，包括婚姻，我都是提前，我们是提前说的，我不保证谁，我会人家一辈子，人家会爱我一辈子，当然爱一辈子是最好的，到现在为止还可以所以那个，但是呢之前把这件事谈清楚了，我们做这个游戏的时候有规则，那我们就按照该走的规则走，所以就是婚姻中我们都是这样说的。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对，您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概念哈，就感觉说，哎，其实我们通常这个中国人呢是这种好像说起这个感情的事儿呢，就不喜欢去按照合同的这个方式去说，就是好像一说到这个呢多没人情啊。可是呢仔细想起来呢，其实合同呢是用这种法律的形式把双方的应该尽的这个义务啊责任呢规定下来啊，当然也会要在这里面有一些保障啊。那么在咱们中国人的这个观念里面就说，哦，感情第一啊，好像说那些东西都不会去想那么多，就是你要是在一开始特别您说到一这个第三者啊这些东西，就是说或者说婚姻我能不能走一辈子，咱们一开始结婚的时候别人都祝福说白头到老白头到老哈，这个当然也是我们这个希望的在一开始也希望是白头到老，但是有的时候希望是一回事儿，到最后执行的过程中其实会有很多变化，有的时候呢是对方不再爱自己了， 有的时候你也不能保证自己能一辈子爱，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那种抱着一定要白头到老的这个想法呢，其实就是说如果缺乏灵活度的可能就自己跟自己较劲儿了。您这里呢就是说我有一个这个既然是婚姻嘛，他也用这个结婚证的方式把它给固定了，那说明它里面其实有一种法律的关系在那里，那就按照法律的这个，咱们第一就是说不要去做一些对婚姻有伤害的事情那就说这个原则是必须有的，有了这个原则呢，其他其实都还是比较容易，大家坐下来比较平静的去谈，因为人就最怕的就是说我不知道我上当受骗了哈，你不是告诉我要爱我一辈子吗？你不是告诉我要陪我一辈子吗？怎么才三两年这下子就变了？但是呢，真的很无奈，那是变了就是变了，但是呢，就是如果处理好了可能这个不会说最后变成仇人。所以我听到您这个关于这种在前面把丑话说在前面，这个真的这个比较新的一个概念，但是听起来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是的，就是你有第三者，包括我自己，就是这个是很敏感的一个话题，对吧？但是很多人珍珠都会用的。我觉得这个我们是成熟的人啊，不是那个小女孩在谈一个什么好像就是头昏了的这种恋爱，对哈。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你看得起我看得起你啊，然后而且我觉得作为女人真的要精神上和经济上都是独立的啊，你不要靠着谁。对，我不喜欢女强人，但是有时候我先生也说我 tough cookie， 但是那个就是说我自己从精神上到经济上我完全是独立的，所以你能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呢，这样大家是平等的一个夫妻关系，我是这样觉得的。就是包括我们说的结婚的时候女方出钱办这个婚礼哈，很多中国人可能不能理解，但是我觉得很好呀，对吧？就是大家都是独立的，从人格上精神上都是独立的，这样的婚姻可能才能共同平稳。如果你是依靠着他，当然得互相依靠，当然得互相疼爱，但是还是要，我还是主张独立，就是有精神上和经济上一定有你自己的这个，但是我们是合着的经济，我们又不是分着的，对。所以这么一个夫妻关系吧。
那您说到这个独立，那就是提到了两个独立，一个呢是精神上的独立另外一个呢就是经济上的独立。那您在和先生在经济这个方面就是咱们又说回来，就是中国的文化里面谈钱多没感情啊。
这个很现实啊，大家就是说做一个成熟的实实在在的人，对吧？你哪能不谈到这个经济呢？你说我回避了，那这不可能呢？我觉得不可能的呀。只有共同合作，对吧？大家夫妻，我们说拧成一股绳，才能把这个家庭过得好，对吧？你说要是离心了，我觉得不用羞于谈这个经济，这是很实在的生活中的事情啊，真的非常实在。我觉得要是回避这个问题，反而你这个婚姻可能不会做一个成熟的人啊，走进婚姻的时候，所以年纪大一点结婚我觉得也挺好啊。
对，更就是有一个对婚姻来说有一个成熟的心态啊，然后对待婚姻里面的这个事情呢有一个成熟的方式处理起来，就不容易因为冲动啊，因为偏激啊，造成很多的家庭矛盾。
是的，而且我们从来没结过婚，从来没有做过父母，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这婚姻中一直在学习，包括小孩什么我们都上了很多很多的课。而且我希望如果你要有一个涉外婚姻的时候，你就是跟那个西人结婚的时候，你也应该学学一些心理学的书，就是这方面西人的这个文化比我们发达，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契约制度没有什么不好的呀，对吧？有什么不好的呢？大家都很公平，在一个水平上，你不是就简单了吗？如果都不说不沟通的话，那怎么能合作起来呢？对吧？如果要是很坦诚的说，其实一个人对人坦诚不坦诚都知道。我曾经我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起恋爱的事儿，我就跟他说，人坦诚不坦诚对方都知道啊，你坦诚的对待别人是什么样子，友善的坦诚的就好了，对吧？ 就是这样就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所以我们两个当时能合作了。
对，您说到这个坦诚简单这两个词的时候，我突然就感觉，哎，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路上，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最害怕的就是那种不能预测，也就是说我不知道，人们害怕黑夜是因为不知道黑夜里有什么。我们害怕婚姻里面的很多东西，就是说不知道这个婚姻后面是什么，是欺骗呢，还是忠诚呢，还是一些其他什么东西。因为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呢，就有一种很害怕的，因为这个人你是不一定很了解的，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人也是会变的。因为当我们感觉到我不了解一个事情，或者我不能掌控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害怕。那么如果作为夫妻，就像咱们说千年这个修得共枕眠，是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坦诚呢就会降低这种焦虑度。因为坦诚，我就相信你告诉我的东西它是会发生的，或者是它不会发生。当它有一天会发生的时候，我将会在它要发生的事之前，我就告诉你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说不会让对方突然一下子有一个很大的 surprise。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作为夫妻，就像您说到在个金钱上的处理，在一块儿的时候呢，咱们就合作把这个家庭的小船给这个很好的很平稳的驶向幸福的这个彼岸。但是真要到分手的时候呢，也是不要给别人一种很大的这个 surprise 啊，在夫妻之间有一个好的安排比如说尤其女方如果是属于这个弱势的话，就给她多一点的这方面经济上的支持。我觉得这种就降低了比如说弱势一方的这种焦虑度。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夫妻之间反而就会觉得能够更好的相处下去。有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夫妻之间啊，就是互相猜测然后就觉得会不会他又这样了，他又那样了，然后这些猜测呢就损害了关系。其实看到的很多婚姻啊，都不是外来的因素导致的失败，而是从内部起的。一旦不信任产生了就会产生了那种丢斧子的这个人的心态，就他怎么做我都怎么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双方就产生了那种不透明也有一种不可预测感。那么人就是天生的自我保护，一旦觉得不可预测了，就开始自我保护。这种自我保护其实换一句话说，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攻击因为其实你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在攻击对方，对方也就像您说的真诚是能感受到的。这种自我保护或者说自我防范其实也是一种对外的攻击所以往往就会伤害对方了。
其实保护一定有的，所有的人任何的时候你冷的时候就抱一下自己，对吧？大家老说你坐司机的后边是最安全的，他下意识的就会保护，就会躲车，这个我觉得很正常，这个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还是我刚才说的，如果作为我们女人的话一定要独立，起码在独立的就是你得认清了这个世界出了什么事，也可能是我个人的这个就是历史背景后边的这个故事比较多，所以我也遇到的意外也很多真的很多，所以那个比要说起来的故事几天也说不完。所以呢就是女人的精神上的独立非常重要我特别喜欢那个美国的有一幅画，就是五十年代末 I can do it
是我也看到，我们家也有这幅画。
对，我一生都没跟 Chris 要过礼物，我也挺有意思的。我是特别不喜欢他送我礼物的一个女人，我特别不喜欢。然后那个我就是说，如果你爱我的话，我要什么你给我什么。我好像这一辈子跟他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T-shirt， we can do it 然后那年圣诞节他真的给我买了，然后我特别高兴，我特别谢谢他。然后那个反正是物质的追求吧，因为我们大家当时都是从那个经济上无论怎么样还是就是没那么物质丰富，但是呢你到了美国时候你就知道这物质极大的丰富，住大房子那个什么都买来买去的，然后反正就是 有好过日子简单的，所以就是减低你自己的那个物质的需求也是一种。我回北京就带着 Target 的3块钱的包，后来我回北京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我的同学都跟我说，包括海外人说你不能这样。后来我就去买了一个，我还喜欢布的包，我买了一个就是贵一点的回去了。对，就是其实你就不用，就是在这又没有什么攀比，对吧？都没有，谁也不看你穿什么衣服，带什么包，什么怎么怎么样的，就过好你自己，为你自己过，让你自己过得快乐，做你自己最想做的事情。你不用给别人看，你像我的邻居，我们住了20年，我也不知道，不聊，我从来没进过他家，对吧？就是过好你自己，然后你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有趣的事情可以做，就是夫妻的关系，我觉得反而倒简单啊。如果你太多的就是纠缠在一起，那我自己觉得不是那么，可能这是我个人啊，我就是觉得女人还是得，作为女人我今天说你得要独立，一定要从精神上，你有你所做的事情就好了。
那您刚才分享的故事里面啊，我也想到一个这个我听到的一个故事。您说到这个不要去跟别人攀比，那我就想到我身边的一个故事呢，其实也是夫妻间的，其中的那个这个妻子呢，总是跟这个丈夫说，哎呀，你看这么多年了，你才是一个小科长，这是国内的故事，哎呀，这么多年了，你怎么才拿这么点钱？这个丈夫呢，当时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呀，你已经做好了做这个，比如说这个部级，部长级的这个太太，但是我还没有到那个份儿上，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攀比，因为他老看到周围的人，比如说，谁的他的女朋友，嫁了一个什么有钱的人啦，或者哪个女朋友又嫁了一个当官的人了，那他就觉得，你看我比他强呀。我比他厉害呀，我比他，比如说我还比他漂亮啊，哎，为什么你挣的钱没有他那个我朋友的这个老公挣的多呢？哎，为什么你的这个这个级别没有我这个朋友的丈夫的级别高呢？哎，这个攀比其实呢对自己丈夫的这个内心来说是其实是一种很打击的一种一种心态。所以真的就说自己过好日子就好了，别人家是别人家的事情，是吧？
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佛教讲贪嗔痴慢淫，第一个就是贪，你要的太多了，你应该珍惜眼前的。我老说这句话，就是且行且珍惜。真的，你有今天，你应该看到你自己很 lucky。我总是说我很 lucky， 真的，我就是我能有今天，我这个年纪还有了2个小孩，难道你不感恩吗？对吧？你还能有一份 Chris 也是，其实他做的这个工作也不是什么财主，对吧？但是他也很感恩，就觉得我干了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还能基本的养家糊口就可以了，一辈子这多幸福呀。就是这个幸福是自己给自己的，不是靠别人拿镜子反给你看的，不是的。我觉得你自己应该每天都怀着感，你先生还健康，你看我父亲走得早，47岁，对吧？所以当你经过了很多人生的这真的很悲惨的事情以后，你看我小叔叔21岁就没了，那么有才华的一个年轻人，还有我的一个跟我一起长大的 cousin 在国航做空姐，釜山空难没了，瞬间呀。我父亲就说，三分有七千般好，一旦无成万事休。当你每一件事，我有家人，我有吃喝，我有衣穿，我还有房子住，你已经很幸运了。你看看这世界多乱啊，那么多人什么都没有。如果你只是怀着悲悯之心，感恩之心，你的生活就会很幸福很舒坦。你什么都不知足，你就是贪的多，你就不知足，最后你就会陷进这个恶魔的一个坑里去，出不来了。所以我自己老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我不是 church people， 但是我怀着真的，我感激我能有今天啊， 这样就你活着就简单了。
对，我在您的这个谈话里面啊，我听到了一个感恩，也听到了一个知足常乐，确实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人生真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咱们这个年龄哈，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
是
啊，那咱们做这个节目呢，也希望给一些年轻的刚刚进入婚姻刚刚进入家庭的这个年轻人呢，也给他们一个建议啊。我觉得就是从您这里呢听到的，就是首先呢就是说双方有一个互相尊重互相关照，不管将来这个路能不能走下去这个爱里面除了爱情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爱，如果能够用这样一个超越爱情的这种比较广博一点的这个大爱的话其实这个家庭何愁它不稳定呢？这个家庭何愁它不有喜乐听到您这些这个家族常知足常乐这些，还有这个和婆婆和丈夫这个相处里面，我真的觉得就像一句话说的，这个幸福的家庭里面其实它的方程式很简单就是几个字尊重爱护这些去欣赏对方但是不幸的家庭真的就很多很多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为我就说自己心里面充满了不信任啊这些其实都是损害家庭里面每个成员之间的关系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到这里呢小雪老师您可以给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做一个总结，就您在这个家庭二三十年的这个婚姻家庭的这个过程中又就像您提到的又有两个这个非常聪明非常孝顺非常可爱的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怎么样把这个家庭呢就是平稳的走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还要继续幸福的走下去。
对，谢谢丽华这个跟我聊这个天儿。我的个人的经验就是每天都谢谢我身边所有的这个一草一木每个人，然后因为我的背景这个原因，所以我非常珍惜每一个人，非常爱每一个人，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最好的分享给每一个人当然这一定是有我的家人，对吧，我的孩子，我的老公，我的母亲，我的婆婆，还有我身边所有的能够就是每天哪怕上街碰着一个人，我也用我最大的善意然后呢其他的方面减少你的欲望，然后呢你的心情，然后作为我们人就是要一定要有精神上的独立，要有你所学，要有你所爱，这样的你的生活就会简单，就会快乐了。这个快乐不是假装的，说我是从发自你内心的所以这就是我今年60岁了这一点点的感受谢谢。
对，非常感谢小雪老师给咱们分享了这么多的这个家庭里面的故事，还给了我们这么好的建议我自己其实也和小雪老师这个交往也比较长知道他有很多的故事，正是这些故事呢让他养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很宽容很快乐，就像他说的从内心里面发出非常真诚的感恩，所以他也会得到非常快乐的这样一个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咱们的这个节目啊给了我很多的这个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内容和一些这个指导意义了也只是我性子比较急哈，所以我觉得我还得把我的性子这个变得慢一点，不容易发火哈。所以这个个性上的这个改变也是需要的，有的时候就是这人性不坏啊这个刀子嘴啊豆腐心啊这个话也我觉得也不对，因为这个语言说出来也会伤害这个家庭关系，所以咱们呢就希望所有的家庭学会好好说话好好过日子，用一颗这种非常感恩的心态去把这个家庭的小船呢驶向幸福的彼岸。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观众听众朋友的收听与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晚安，
晚安，谢谢。